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靠着上帝的恩典啊，我们继续分享啊，上帝啊宝贵的恩典。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所信靠、所实行，靠着主的恩典，也要不断见证、不断分享的，就是上帝宝贵的恩典。啊，今天我们开启约翰福音。啊，与圣餐啊讲道系列，和弟兄姊妹，啊，新约圣经中有两卷书是最难理解，啊，最难讲授的，啊，一卷书是约翰福音，另一卷书就是启示录，啊，所以我在上帝面前的祷告，啊，靠着主的恩典，啊，57岁，啊，也许。啊，57岁、58岁、59岁啊，也许60岁左右开讲约翰福音，啊，也许60岁以后啊，如果神带领我到一定的年龄，70岁我才敢正式的讲启示录，啊，所以神的话语啊，神的大爱长阔高深，神的话语也长阔什么？哎，高深，啊，在预备啊启示录，啊，特别是预备啊约翰福音的讲道的时候，啊，真的是。啊，有哈诸多的啊挣扎征战啊，所以说求主啊特别的怜悯。我们翻到在约翰福音的啊第一章1-14节，我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上帝那里才来的，名叫约翰。啊，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那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全名，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啊，有啊真理。所以弟兄姊妹，关于约翰福音的注释啊，大概上个世纪1980几年左右啊，在西方世界就有6000多本，那每年几乎都有几十本乃至上百本的啊不同语言的约翰福音的注释什么哎出现啊，不管有几千的上万的注释，神的话语仍然充满了测不透的什么奥秘。所以约翰福音本身就像使徒约翰在此讲的啊，但记这些事叫众人因他可以什么信。所以你看到在约翰福音的20章第30节也特别讲到啊，特别是31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什么生命。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我们研究约翰福音，默想约翰福音啊，关键我们不是完全的明白神的圣言，完全的认识上帝本身啊，而是在神的圣言中更加启动，更加坚固我们的信心本身。 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更多的知道，我们更多的知道坚固我们的信心。但是不管我们知道多少，按照使徒保罗所讲的，按照你们当知道的，仍然是什么？不知道的。啊，小小弟兄姊妹啊，这就是我们学习约翰福音的目的，来求神的圣言，借着神的灵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小弟兄姊妹啊，上帝是神秘莫测的，圣经上讲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甚哉他的智慧何其什么难测，他的脚踪何其什么难寻。第二个讲到人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好不好认识，好不好理解啊？人与人之间，我们真的讲理解什么万岁？为什么呢？理解不容易。圣经甚至讲，我受造奇妙什么可畏。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是充满奥秘的，人本身也是充满奥秘的。耶稣基督他既是完全的上帝，又是完全的什么人。耶稣基督作为三一上帝的第二个位格，道成肉身啊，大灾啊，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什么哎出现。那我们确确实实可以讲，耶稣基督作为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是奥秘中的什么奥秘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感到欣慰的是，正如约翰福音从最抽象的、最神秘的、最奥妙的、最无法想象的太初有道，但是上帝向我们所追问的，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耶稣基督向使徒们显现，特别是问彼得三个问题：你有没有明白约翰福音？有没有明白太初什么有道？但是耶稣向彼得所问的是：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们吗？所以我们就看到约翰福音不是一个满足我们啊好奇心的啊一个知识的书卷啊，约翰福音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有着信心，更多的增加我们的什么爱心。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进入约翰福音的时候啊，唯独啊求主来光照啊，使我们知道上帝爱世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要知道使徒约翰被称为爱的什么使徒，他在约翰一书中甚至大声的宣告，上帝就是什么爱啊。所以我们对于约翰福音的理解，求主用爱的恩膏来膏抹我们的眼睛啊，使我们因着爱更多的认识上帝，更多的彼此认识。所以在今天的分享中，我们就讲到约翰福音的基本特征啊，讲到道与耶和华上帝的同一性，讲到造物主与救赎主的同一性，讲到道与道成了肉身的同一性。那就是说耶稣基督他作为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在他没有转动的什么影子。所以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首先不是认识他的肉身啊，首先不是认识他的被钉十字架，当然我们要借着他被钉十字架，借着他的肉身来更多的认识他。但是我们终极对他的认识，乃是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所以为要我们真正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本质啊，他是独一的上帝，我们认识到他的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啊，更求主施恩，使我们成为真正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使我们真正对主耶稣基督有生命的认识。这样我们在世界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悲欢喜乐、酸甜苦辣、生死存亡中，我们都能够经历到上帝的什么同在，也就是耶稣基督所应许的，我就与你们什么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约翰福音坚固的是我们的信心，增强的是我们心灵中在爱主爱人的生活中对于上帝、对于耶稣基督的经历本身。好，弟兄姊妹，我们祷告啊，求主特别光照。天父上帝，当你卑微的仆人，我们众圣徒一同打开 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确确实实打开了天下的大门，确确实实向我们显明耶稣基督就是那通天的天梯，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若不见着他，就没有人到父那里。我们认识了耶稣，见着了耶稣，就是认识了父，见着了父。主，求你借着你的圣言，更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圣徒的心中做开启，做引证，使我们真正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使我们真正认识你所赐给的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不仅是能够得享永远的生命，而且是在这生命中能够享受你的大爱，也能够彼此的相爱。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四福音书啊，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七节就讲到，第一个活物像狮子啊，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像人脸，第四个像飞鹰。所以说马太福音啊，更多的强调上帝儿子的人性。所以一开始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什么子孙，而且特别讲仁慈。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更多的从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的人性讲起，马可福音更多的是象征狮子狮子行动迅速强调耶稣基督的全能和他带有大能的什么工作，信主的人必有神迹奇事什么随着他们。我们看到路加更多的是路加福音更多的是牛象征着牛，我们知道在旧约中是献祭的是非常在农业社会中是非常辛苦的，那就象征耶稣基督作为的大祭司，为了救赎世人他是甘愿什么牺牲。所以在路加福音最后耶稣基督就讲到耶稣基督的被害，他作为我们的赎罪祭和什么挽回祭。约翰福音就更多是象征着鹰飞高天然后他能够直视太阳直视上帝和真理的奥秘本身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崇高的属灵的境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知道约翰福音的作者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其实我们就知道约翰福音从圣经解释上来看也是有一定的争议的。但是无论如何，你看到约翰福音21章24节25节，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那他的见证，那最起码这两节经文应当不是使徒约翰直接什么写的所以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但是无论如何，这两节经文呢被称之为是一种补剂或者是坚定那约翰福音确确实实我们一同见证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就是耶稣所爱的什么门徒。所以约翰福音的主体教会历史上确确实实是认定是使徒约翰所写的。但是中间或者是末了有没有编辑的成分呢？那我们也承认有一定的编辑的什么成分。但是无论如何，关于写作的地点和年代甚至包括作者应当是在主后98年到117年使徒约翰在以弗所写成的这个方面有四世纪的教父艾仁纽艾仁纽他是也包括婆鲁贾，婆鲁贾是使徒约翰的门徒，他们在书信中见证，后来在其他福音书写成以后，那曾靠在主胸膛的门徒约翰就是那著名的门徒，在以弗所把这卷福音书什么发表所以说弟兄姊妹约翰福音是在对观福音，也就是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写成之后最后的一卷什么福音书。是在最后的一卷福音书中使徒约翰 上帝赐给他鹰的眼睛啊，使他能够得见耶稣基督降临，耶稣基督教训的经义，当然也针对教会当时的情况啊，针对教会当时什么情况呢？教会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诺斯底一端 Gnostic 啊， Gnostic 在希腊文中本身就是知识的意思啊，所以说诺斯底一端又被翻成灵智派或者是灵智主义啊，他就是靠知识得救的。但是我们就知道，我们得救不是靠知识，不是靠我们的认识，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属乎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啊，当代的学者就讲，初代基督徒中间最早与最危险的异端就是诺斯底异端。诺斯底异端的核心的教训是什么呢？这个世界无可救药，随时毁灭，我们应该什么？拒绝它啊！所以说他们就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坟场啊，坟地，他们就把人的身体肉体看作是什么？棺材。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就要脱离什么？身体。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就要脱离这个什么？哎，世界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今天很多人讲的啊，圣殿堂圣殿堂，但是不强调神的国度啊，往往不同程度上啊，也受到啊诺斯底异端的影响。所以针对这种诺斯底的异端，使徒约翰就特别强调世界与肉身啊，世界本身是上帝创造的，耶稣既是救世主也是造物主，并且主耶稣差派门徒不是离开世界，是 into the world。 所以你看到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八节啊，我差你们什么？到世上 into the world 啊，耶稣道成肉身啊，这个在约翰二书第七节就讲，世上许多迷惑的人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什么肉身来的，因为他们认为肉身是低级的，是污秽的。所以耶稣取了肉身的时候，最多是一个照顾我们让我们看到的影子，但并不是真正取了什么肉身。所以同时啊，这个诺斯底异端他们也特别反对啊上帝的诫命，上帝的律例。他们既然认为世界是坟场啊，认为人的身体就是棺材，所以你放纵私欲也无所谓嘛啊，你苦待己身也什么也无所谓。所以既然这个世界的秩序都是污秽的，都是低级的，都是需要脱离的，什么道德了，什么法律了，他们都不放在什么眼下的。所以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就针对诺斯底异端这种无法无天，就特别强调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什么命令啊，这样这个命令是 commandment， 是诫命的。然后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十节甚至讲，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什么爱中。所以我就给大家讲到啊，约翰福音的特色所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个世界本身既是上帝创造的世界，也是上帝救赎的什么世界，而且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重新拆败我们 into the world， 在这个世界中分别什么为圣，在这个世界中爱主什么爱人。我们不是逃避世界，我们不是逃避责任，我们不是逃避家庭，我们甚至也不是逃避政治和文化，而是要逃避什么？要逃避罪本身。那异端邪说他不是对付罪，他对付上帝，他对付上帝的世界，他对付家庭，他对付教会，他对付国家，但是唯独不对付什么？罪。我们知道世界的问题是罪本身。好，弟兄姊妹，第一点我们就看到啊，使徒约翰啊，在圣灵的光照下就讲到太初有道。和弟兄姊妹啊，这些话当然能够解释，但是没有人能够解释什么穷尽啊。圣经中很多的启示它不是解释性质的，它是宣告性质的。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上帝爱世界，或者上帝爱世人，这是什么宣告性质的，这本身并没有特别的解释。所以我们看到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他是造物主。凡被造的，再次强调，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然后讲到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是要与生命的本源连接。当我们与生命的本源，当我们与上帝隔绝的时候，我们就实在过犯什么罪恶之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三点，约翰是用希腊文的关键字 Logos， Logos 是在荷马史诗，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常用的词，指向语言，指向理念，指向法则，在希腊文学、希腊神话、希腊哲学中都有很深的含义。按说这个使徒约翰应当用希伯来文达瓦尔，甚至圣经学者也考察耶稣时代或者约翰时代的犹太人，特别是里面的法利赛派，他们仍然是能用能说能讲希伯来文的。但是这个地方在圣灵的默示下却用了什么希腊文。所以弟兄姊妹圣经或者是上帝对希腊文化的转化，就是从新约圣经就已经开始。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约翰的立场是属于旧约圣经的，而且他是用圣经的真理来转化希腊文化，所以他讲的 Logos 不再是荷马的，不再是柏拉图的，而是成为圣经中讲的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什么本身。所以约翰强调耶稣基督在本体上，在本源上，他是与耶和华上帝同一位谁啊？上帝。所以耶稣在问到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上帝。因为很多人信耶稣的时候，是否是一个新的上帝啊？是否是一个更慈悲的上帝啊？这些方面是当初存在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在出埃及记三章四十节十五节，当摩西问上帝的名字的时候，上帝就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自由拥有的就是指向上帝本身自己存在，永远存在，不靠上帝之外的任何的什么存在，什么存在，上帝之外的任何的存在都是上帝从无中创造出来，所以万物都是因着他受造而什么有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第一点。我们看第二点，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说耶稣基督作为光，作为生命之源照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上帝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乃是为光做什么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什么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一切的异端邪说的大事不管是释迦牟尼还是穆罕默德还是李洪志，他们不是为上帝做见证，不是为光做见证，他们声称自己就是什么那光，甚至自己就声称天上地下唯我什么独尊的。这就是一切异教之主、异教的教主的骄傲、狂妄和愚妄。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所以约翰福音其实非常复杂，当讲到世界的时候，他在世界，上帝，他作为上帝，他是无所什么不在的，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就包括人在内的世界，尤其是地球是借着什么他造的。然后第三个世界，世界却不认识他，这个世界指向谁啊？指向世人。所以我们看到他在世界从泛泛而止的整个受造界，到包括人类在内的世界，然后第三个世界指向什么？ 人，也就是神爱世人，或者说 God so loved the world， 神爱这个什么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就是那世界之光，约翰不是那光，但是要为光做见证。所以这就是说，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本身与造物主啊是同一位耶和华上帝的。所以这就讲到他在世界，世界是见到他造的，世界却什么不认识他。当我们讲到光的时候，圣经上很多地方讲到啊，比如说这以赛亚书九章第二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什么大光啊，诗篇二十七篇第一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约翰福音九章五节，有耶稣有特别讲，我是世界的什么光。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三点，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啊，他到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之中啊，他到犹太人中间，自己的人倒不什么接待他，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唯独从上帝什么而生。重生不是从我们个人而生，重生不是从任何人任何塑造而生，重生是唯独从上帝什么而生。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世界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然后讲到凡接待他的就是从上帝生的，讲到道成了肉身，但是仍然是道。所以约翰福音又讲到，除了呢从高天降下，仍然什么在天。说耶稣基督哪怕是取了肉身，但是他仍然是昔在今在永在不变的上帝什么本身。所以这讲的说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独生子是指向永世中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本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道与道成了肉身的统一性，在约翰一书四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就讲到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上帝的。然后讲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的一到三节就特别讲，他是上帝荣耀说法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什么真相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虽然耶稣基督取了肉身，但他的神性是没有改变的。而且当我们强调耶稣基督的位格本身的时候，他的位格仍然是上帝的位格，而不是人的什么位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真正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本质是与位格。真正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不是说我们明白了整个圣经，不是说我们明白了约翰福音是从上帝什么而生，但是从上帝而生得蒙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圣灵的什么光照，这样我们就更多的认识上帝，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越是认识他，我们的信心越是得到什么坚固，我们越是有信心的，越是想什么认识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正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我就常常讲，像罗马书加拉太书这些党讲的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福音给我们带来的 benefit of the gospel， 是福音的恩惠，福音的益处。但是福音本身却是围绕着圣父拣选，圣子救赎，圣灵什么更新，尤其是耶稣基督的道成什么肉身。从这个角度而言，耶稣基督真的不仅仅是我们的中保，也是我们生活和信仰的中心轴心，不管我们怎么高举他，怎么尊重他，都是不够的。第三点，在世界中我们经历上帝的同在。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著名的约翰福音啊十七章说，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世上所说的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什么喜乐。然后弟兄姊妹，我们的喜乐不是从身体而来，我们的身体就像帐篷渐渐衰残， 我们的喜乐不是从美国、中国、台湾、香港的政治经济情况而来，这些都在不断什么变化。我们的喜乐是从耶稣基督，从他的真理而来。耶稣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这个道当然是指向上帝的圣言本身。这儿说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也解释说，我们不属世界，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属于谁啊？上帝的。但是这个世界本身是在基督里，也属于什么？我们。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我们不能够借口我们不属这个世界，然后我们对于周围的爱人如己的责任就不再关心，那也是违背圣经的。所以第十五节讲，我不求你将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什么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什么一样，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是从上帝什么生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上帝是我们世世代代的什么居所。但是上帝确确实实在这个世界中创造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救赎我们，也在这个世界中祝福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做他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之中又不属于这个什么世界，这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给我们的最突出的教训。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你爱我们，所以差派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唯愿耶稣基督的生命借着他的圣言，借着大能的圣灵，能够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能够在我们的家庭教会，在上帝所呼召我们的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啊，都能够使主的道来圣化我们，主的道来洁净我们，主的道来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加的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